来看第二章六到十节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。约伯就坐在炉灰中，用瓦片刮身体。他的妻子对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约伯却对他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，哎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在这一期的世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撒旦一出手就很狠，两次打击带来一个结果，坐在被废弃的地方等死。最悲哀的是，读者知道约伯不会死，可是剧中的约伯看到自己形同死人。这个时候太太说话了，她看到自己的丈夫已然成了社会边缘人，可怜的她想必都快崩溃了，忍不住说一句的风凉话，而且用讥讽的话狠狠地踹了约伯一脚。她的话否定了上帝对约伯的肯定。约伯二章三节，上帝告诉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吗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虽激动我来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然坚守他的纯正。上帝肯定约伯，他的太太却好像否定约伯，否定上帝。因此这个角色好像伊甸园当中的撒旦，借着怀疑问句来否定上帝一样。约伯的太太，你弃掉神，原文是你祝福神，是讽刺的话，正好与撒旦的话同出一辙。在一章第十一节，撒旦对上帝说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二章五节，撒旦说，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原文都是当面祝福你。约伯的太太说话好像呼应撒旦的话，也因此初代教父一直把他的太太呢视为是撒旦的代言人，魔鬼的助手，这是奥古斯丁对约伯太太的话。屈说多魔是教父里面金口，说约伯的太太是魔鬼最好的鞭子。加尔文给约伯太太戴上头衔是撒旦的工具。这样的戴帽子会不会对他太太太严厉了？想想约伯的苦难呢，就是他这个太太的苦难，而且死了这十个孩子还是这个太太所生的，而且亲自看到先生呢病入膏肓，因此他会不会是居于不忍心看到先生如此受尽折磨，以为呢或许先生死了以后呢才是他唯一得到解答的出路，因此连劝带击的命令已去，要他干脆弃掉咒诅神算了吧，死了算了吧。这些命令说法是很痛苦的人所发出呼喊，有点像安乐死的味道。因此从这角度来看，或许初代教父以来对约伯的太太戴的帽子太狠了，叙述者呢只给约伯太太一句台词，不论妻子如何劝，如何激约伯，约伯仍然无动于衷，不容许自己敬虔的生命有裂缝，不容许自己陷入妻子为他挖掘的试探的陷阱，甚至还严厉地顶太太回去，说怎会因着击打就成为村夫渔夫一般，连信仰都不要了呢？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纠正提醒太太，敬虔不是为了换得好处，而是人应当尽的本分，敬虔跟得祝福并没有因果报应。这正好是撒旦控告上帝说你就是给他好处他才会敬畏你的原因，试图在试探陷阱的边缘拉住身心同样受创而且快坠下去这个太太。如此约伯成功的通过了这次的试探，约伯没有给他的太太拖下水，撒旦被打了嘴巴，羞愧地离开舞台，而且叙述者似乎给他满分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一口犯罪， 叙述者从第一章到四十二章从来没有给约伯的太太戴帽子，从这角度来看呢，过分的给约伯太太扣帽子，不体恤他也同受创伤，这样呢其实是不太公平的。因此我们这一堂要特别的思想，搁浅的人呢，伴侣所受的苦不会亚于搁浅者所受的苦。所以这一堂课，如果你是搁浅的人的配偶，留心几个原则。受苦之人的另外一半也是受苦的。第二，赶快从惊吓找出原因，从自责、从愤怒、从悲伤当中回过神来，起来服侍你的配偶。他要走的路很远，他需要吃，他需要喝。其实约伯的太太仍然给约伯吃的，因为约伯六章六到七节是这么说的：物淡而无盐，岂可吃吗？淡清有什么滋味呢？看为可厌的食物，我心必不肯挨近。表示他的太太把食物送来，没有让约伯挨饿的。第三，照顾自己的身心灵，你身体要留心要健康，你睡眠要充足才有体力，要耐力，要去服侍的，你的脑筋要清楚才会有智慧的决定的，你自己要透视苦难才能帮助他能够透视苦难，好让你的配偶与神和好，从搁浅当中走出来。第四，不要企图成为你配偶的救主，不要以为我了解你为什么有苦难，因此呢，你可以跟他一起以痛苦的一起哀哭，以喜乐一起同乐，等候上帝，因为你不能了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你的配偶。第五，不要逞强，不要任性，要愿意寻求上帝，甚至愿意寻求别人的帮助。有人好心来的，这些来探访你的人，你呢，要在合理之下接受他的帮助。第六，不要成为撒旦添加伤害你配偶的苦难的工具，不要讲的话太重了，让你的配偶更受不了。确实约伯的太太讲的话确实是有点超过，他太太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信仰吗？丢了上帝算了吧，信上帝信到这副德性，会让约伯更苦。这些添加痛苦的话不要出于你的口，免得你的配偶呢更可怜更苦。第七，预期你的配偶很难伺候，走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怎么做怎么说都很难搞，他的身体讲话的语气对你的态度，好心不一定有好报的。因此你在处理，你在面对，在辅导，在帮助的时候呢，你不要露出很厌恶因此伤他的心的这些口气，你要给自己空间给时间，这场仗是很难打的。第八，坚守在上帝面前的誓言。你记得你结婚的时候跟你的配偶在上帝面前，在教堂面前，你们答应相爱相守，终身不渝，一直到死才让你们的夫妻的约割开。一直到四十二章没有提到约伯的太太离开过，那太太后来就给他生了另外一些孩子，证明那个太太呢相爱不渝在旁边。也就是鼓励你配偶搁浅的时候呢，不要以为就死定了，陪着他一起跟他同走天路，他这个时候最需要你，但他可能会戳你，可能会刺你，日子一定不好过，你最好预备。搁浅的人的旁边朋友呢，这是今天的第二个重点，亲朋好友如果来的话，你要感恩接受，不过呢，不要好意弄巧成拙，沦为像三个朋友来伤害约伯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要留心拦阻他，你要保护受苦的人，请他离开。医院探访是有时间的，如果发觉是你的配偶不行，不能忍受来探访，特别探访的人可能会加上很多帽子，很多试着安慰，不过呢变成掐他脖子的，这些朋友你最好敬而远之。来的人呢，如果神学上很报应观，甚至自诩自是先知，说我命定你一定会癌症得医治，这些人你还是要留意筛选。建议呢，来探访的人少给他建言，已经有医生就够了，不要给他开药方。第三，尽量给来访的客人心理准备，免得一进去以后吓倒了， 本来要安慰人的反而变成加害于他。第四，借沟通的管道向外面特别远方包括在国外的亲友来报告病情，而且告诉他们医疗的情况、代祷的事项，来知道如何继续跟进为你祷告。第五，久病切实无孝子，贫困少亲友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不要以为他们不爱我们因此就怪别人怪东怪西，这个对你的配偶并没有好处，反而安慰他，那些朋友不能来不要以为怪，态度要调整。第六，有人想帮助而不知道如何帮助，有需要的时候呢，请这些人来帮助我们，不要把自己封杀，把你的配偶封杀。有一些外面的社会资源，不过也留心会有人进来呢，趁虚而敲竹杠要来诈骗，你要为了保护你的配偶挡住这些趁虚而入来诈骗的恶人，要很有礼貌也很有智慧把他们挡掉。对于受苦的人，尤其是病痛中的人，他要的是医疗、饮食、起居的特别照顾，留心他要的不是神学论述。第二，受苦的人他需要的是被关爱，约伯就经历到被隔离的痛苦，19:13-15，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，我的亲戚与我断绝，我的密友都忘记我，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，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。这种让约伯更苦更酸的没有人来帮助他的困苦呢，提醒陪伴的人还是要有人来看他的，即使无言的陪伴来看他一次两次，好让你的配偶有发抒的对象，有发抒的空间跟时间，对他的医疗疗程是好的。第三，受苦的人身处患难，言语会急躁，甚至多少抱怨，不必去驳正他，反而要安慰他，不要压他。第四，在他要求喜欢的时候呢，给他读约伯记呢3，约伯记的作主是会帮助这种人从搁浅走出来，也叫他读28智慧诗，让他读38上帝如何旋风里面显现给约伯，跟他读40:41，河马如何被上帝治理，鳄鱼如何被上帝治理，读这些上帝主权在握的经文，好让你的配偶从搁浅的自我中心当中调到以上帝为中心。第五，劝他鼓励他回忆过往恩典，29的约伯他数算过去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，这些非常有用，让搁浅的人呢回想上帝并没有离弃我，这个会帮助他走出来。第六，带他出去接触大自然，让他观看天空、云彩、海洋、动物、植物，来看自然定律，自然背后有神，好让他从搁浅当中来交托给那个掌握大自然的上帝。最后祷告，把他带到上帝面前祷告，来帮助他家人青年随时带他祷告，让他读神的话，让他读诗篇，让他灵修，让他呢懂得呢苦难不过是搁浅，绝对不是世界的末日，让他懂得把时间表交给上帝，交给那个死里埋葬复活的耶稣，告诉他耶稣可以了解你的痛苦，耶稣了解你的困难，耶稣会安慰你，借着祷告把心思意念向上帝显明。所以陪伴的人其实有这些智慧，会让您的配偶会早点好，借着仰望祷告属灵的伙伴，借着专业把你的配偶交到上帝手中，求主给你这个智慧来帮助你苦难的家人早早从困境当中走出来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配偶有苦难当中我们有机会服侍他们，但我们知道服侍他们不容易，求你给我们智慧配合专业的医师，同时借着大自然你所造来知道你掌管大自然，借着圣诗，借着诗篇，借着苦难诗，借着作主诗，帮助我们的亲人从困境当中来仰望你的连续蒙恩惠，成为随时的帮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